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欢迎你来到华人恩泽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诗篇57篇，我来给大家宣读第7节到第11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兴起，琴瑟啊，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万族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好，我们现在来用诗歌敬拜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赞美之泉》。
从天父而来的 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欢喜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做那圣灵的工，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已经信主的更像耶稣，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能够早日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达到你的宝座前，承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边一首诗歌是感恩颂，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诗班献的，请。 唱一首诗歌，主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感谢你，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主耶稣，我仰望你，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耶稣，我爱你，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不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我感谢你，我仰望你，我荣耀你，主我爱你。
时间交给领会李伟京弟兄。
好的，下面是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八章一到二十节。来，我们可以一起再一起来读哈。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抓的，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手指在地上划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好，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平安。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自由拥有的三一真神，你是何等美善，你是何等的全能，你的话语命定就定，说有就有。主啊，我们为着你所创造的一切来赞美你，为着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我们也要赞美你，因为你就把你的儿女脱离这些疫情的骚扰，也让我们看见，借着这样的疫情看见，真的是末世已经到了，我们确实要警醒祷告。主啊，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忽略你所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 无力，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缺乏能力，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光也盯进在这个世界当中，跟随着世界的潮流，而忽略主你真理的教导。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我们也常常自义，就像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经文里面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定其他人的罪，定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罪，而忽略了我们本来也是一个罪人，我们人来到你的面前也是不配的，而是你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主啊，也求你饶恕我们在口舌当中有得罪你、得罪我们弟兄姐妹的地方，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因着你话语、因着你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警醒自守，存一个谦卑的心来跟随你。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世当中单单的学习仰望你，求你赐下的圣灵时刻的来责备我们，责备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不遵行你真理的地方，帮助我们看到主啊，你就是那生命的光，已经将生命的光，你这位生命的光已经将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就应该时刻来跟随你，不应该再回到自我、回到老我里面，继续去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一个得罪你的生活，一个犯罪的生活。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主啊，孩子也在这里为着今天能我们今天啊，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在这里能听到你的真理，我们能用诗歌，能用你的属天的灵粮来彼此造就，我们献上感恩，也求你继续看顾带领我们恩泽教会前面的道路，孩子也继续把教会啊前面的方向、今年的事工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领，因为你才是教会的元首。孩子也为着教会中年长的肢体，还有灵命上面、身体上面软弱的肢体，都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因为是你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是你来亲自啊引领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来保守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能称你为父，都是因着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的恩典。主啊，也求你继续来看顾我们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过程。我们将今天这样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完全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主你自己来使用，也求主你在这敬拜过程当中得荣耀。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这样的祷告，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经文它是出自于约翰福音8章1到20节主题是生命的光。很多人喜爱我们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太有眼光了但是结婚几年后却觉得自己好像瞎了眼。当然我们的眼光常常反映了我们内心的真实。我们内心中的这种价值观和思想。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位伟大的诗人芬尼克罗斯米，他 他一生写了8000多首圣诗，他却是一个盲人。他说过，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在人生的黑暗时刻，肉眼所见使心灵充满恐惧，信心所见使心灵充满诗歌。虽然他眼睛不能看见，但他心灵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作为，感受神的同在，看见神的荣耀。他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喜乐的人。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住在人间那位上帝的真光，他照亮一切黑暗，他也是赏赐生命的光。正如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不会开花，我们的生命如果不经历主耶稣的光来照亮，那也开不出恩典和美丽的生命的花朵。经文中主耶稣指出跟从他的必要性，但我们是否明白跟从的意义呢？跟从基督的意思是指整个人的身心灵都顺服主。跟从主是愿意走一条持续的长远的路，跟从主是一辈子的事，跟从主是顺服基督的真理，效仿他舍己的生命。我们常常认为舍己就是舍掉一点时间、精力、金钱。如果真的是这样，其实就连不信主的人也能做得很好。但是舍己的舍是否认、拒绝、放下。舍己的意思就是跟随主的人必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信靠顺服基督，我们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上帝启示的圣经里面的真理来决定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今天我们查考的约翰福音8章前面的1到2节的经文，这是承接之前7章对祝棚节发生的事情，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来试探主耶稣的一个过渡的句子。同时这个句子也是为法利赛人和文士试探主耶稣所做的背景的交代。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读者都曾预料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场逼迫发生。约翰在此透过描述主耶稣在相同处境中的做法，来引导基督徒放下血气和恐惧，透过祷告依靠上帝勇敢为主做工。如果我们有读过约翰福音7章，在那里约翰已经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已经开始差遣人去捉拿主耶稣，而且主耶稣也十分清楚将要到来的逼迫。主耶稣在这样的处境中，他采用的方法是在晚上隐退到橄榄山，在白天趁还没有被抓的时候继续回到殿里教导上帝的真理。 在这个地方，约翰并没有说明主耶稣上橄榄山去做什么，但解经家和教会传统都认为，这时主耶稣上橄榄山是祷告。他面对祝棚节中那些捉拿他的人，从主耶稣人性的角度来讲，他也心生恐惧，但他并没有让这种恐惧在心生根，他选择整夜的祷告来驱赶这种人性的恐惧，借着祷告从天父支取能力，好在没有被抓之前有勇气回到圣殿继续教导百姓。今天基督徒所受的逼迫是与日俱增，全球有超过2亿1500万基督徒因信仰耶稣基督而要面对这样的恐吓、监禁甚至死亡，也就是说全球每12名基督徒就会有1名受到这样的逼迫。2015年葛弗林牧师在一个节目的采访中说，我们看到很多律法已经很多的法律已经通过来限制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自由，我相信情况正变得糟糕。我们看到在华盛顿通过代表伊斯兰信仰的那些人来增加影响力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国家确实存在一个问题，我们正失去宗教自由，并且正一天天的一点点的失去它。我们回顾美国历史，1962年联邦最高法院取消在美国的所有公立学校每天的向上帝的祷告。随后到1990年，差不多将近30年这段时间里，暴力犯罪增长了560%。非法出生人口增长了400%，离婚率增长了10倍。从70年代开始的性解放，导致不再以淫乱为耻，好莱坞的一些垃圾影片大肆的歌颂淫乱，有些高中和大学都开始发放避孕套和避孕药，这意味着学校也鼓励淫乱。结果，当今的美国社会每年有超过60%的婴儿是婚外出生的。同时，在美国有多余25%的孩子随单亲妈妈长大。近年来一些州不仅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多妻多夫制合法化，甚至有些地区从幼儿园就开始同性恋的教育，在有的高中和大学直接在课堂上示范同性恋的性行为，鼓励人们除去犯罪的羞耻感。更可怕的是，有些教会在现今的情况下，为了迎合人们的喜悦，不再承认同性恋是罪，按立同性恋者成为牧师。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美国基督徒现在面临的逼迫。你愿意效仿基督，借着祷告顺服圣灵的引领， 按照上帝的真理活出一个远离恶行见证基督福音的生活吗？接下来的八章的六节经文的上半部分，约翰注解说，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他们说这话为要试探他，要得把柄控告他。我们想想，面对把柄在文士和法利赛人手中，而实际上主耶稣此时已经抓住了他们的一条把柄，只不过主蛮有仁慈，不想在此时定他们的罪，因此他保持沉默在地上画字。虽然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所画的字是什么内容，但是约翰在这里告诉读者，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我们不仅要问，既然是行淫时被捉，那行淫的对象呢？主耶稣在此已经抓住了他们有失公平的罪证，捉奸要捉双，为何他们只带来一个人来呢？但耶稣并没有立即指出他们的问题来，这是显示主耶稣对他们的仁慈。其实试探本身就是行恶，约翰透过如此讥讽的叙述提醒信徒，在生活当中要以仁慈和怜悯的心正确的应用圣经，而不是以行恶的心错误的应用圣经。正确应用圣经的两个基本前提是正确的心态和正确的解经。人心本是罪恶，本身不会有正确的心态和对圣经正确的理解，只有人的心被圣灵更新后，在圣灵的光照下才会有正确的心态和正确的理解。对基督徒而言，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有没有为我错误的应用圣经攻击试探报复别人的恶向上帝认罪呢？我每天读圣经的时候都有求主耶稣的宝血对自己的良心的洁净，和求圣灵对自己思想的光照吗？只有我们在基督宝血的洁净和圣灵的光照里，我们才能活出像主耶稣那样宽厚的，不以圣经定别人的罪。然而，这些试探主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他们认为这一次一定难倒主耶稣。如果基督回答可以用石头打死行淫的妇人，他就是无视罗马的律法，法利赛人就会将他交给罗马人。如果他回答不可以，他就是不遵守摩西的律法，法利赛人就会鼓动百姓治他的罪。如果主耶稣不回答，说明他也有被有问题难倒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失败。面对试探，主耶稣并没有立即回答，他借着在地上画字拖延时间。越是这个时候试探他的人，越是借着讥笑，借着鄙视来取笑他，借着逼问来取笑他。 认为他真的无法回答。正在这些试探者洋洋得意的时候，主耶稣突然直起腰来回答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带来一个柔弱的女人，却放走一个行淫的男人，这本来就违背律法中的公义。不管怎样，没有直接明显的罪证，这些人是不会灰溜溜的走开的。约翰写下主耶稣回答试探的这句话，一方面他是在凸显主耶稣神性的智慧，他是不会被拦倒的；另一方面，他借着这个说明，人都是有罪的，罪人没有审判罪人的资格，唯独耶稣是没有罪的，唯独他有资格和权柄惩治罪人的罪。但下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却向这妇人施了怜悯，没有治他的罪。实际上主耶稣也没有惩治试探他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罪，也向他们施了怜悯，放走了他们。基督徒非常容易站在完全者的角度上，拿着圣经来判定别人的罪。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最熟悉圣经的人，但是他们却从不用圣经来光照自己，而是用圣经来判定和试探别人。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道德教导不是让读经的人拿来判定别人的罪。圣经确实有指出人罪的功能，但圣经却不是单一为了定人的罪而指出人的罪，而是为了领人悔改而指出人的罪。下面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4这里所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用圣经判定他人的罪，本身就是犯罪。圣经的功能是领人悔改，使人归正，而不是仅仅定人的罪，更不是让人像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来试探人。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是主耶稣的一个形体的语言，他借着这种形体语言来启示他就是写十诫的上帝，也是审判列国的君王。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在旧约中共出现了两次，这是来试探主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熟知的经文。第一次是上帝在西乃山上用指头写出两块石板，另一次是巴比伦王伯沙撒所看见的异象，上帝用指头在墙上写出对他的审判。虽然今天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画字的内容， 但根据他的形体语言和当时的背景，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断定主耶稣所画的字和上帝的律法与上帝的审判有关。主耶稣这种形体语言和他所画的字的内容，显出这些试探他的人的罪行。因此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那些试探他的人面对上帝真理的询问，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和围观的人，从年老的到年少的，都离开了这个妇人和主耶稣。这样的回应就是在表示他们默认自己有许多方面并不比行淫的妇人好，然而主耶稣却在原处没有动，因为唯有他是无罪的，他才是唯一的审判者。接下来的第八章的十至十一节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情景向我们说明，主耶稣没有走开，他的确有惩治人罪的资格和权柄，但他却没有惩治这位行淫的妇人。主耶稣在这里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福音性的救赎行为。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表示妇人没有罪，这句话反而是在强调妇人的确实在的有罪。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显明主耶稣的确有定罪的权柄，但他也有赦罪的权柄。但主耶稣赦罪的权柄却不能违背他的公义，因为他赦罪的权柄是源于他那赦罪的代价。我也不定你的罪，对妇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但对主耶稣来说，这却是一个沉重的代价。他宣告赦免妇人的罪，他就必须亲自来承担这妇人的罪债，否则主耶稣就不公义。主耶稣对妇人的行为并没有停止在赦罪上，他也要求妇人不要再犯了。在福音书的另一处，主耶稣曾对瘫子说，拿起褥子行走，或你的罪赦了，哪样容易呢？对于主耶稣来说，叫一个瘫子拿起褥子行走要容易得多，因为耶稣是全能的上帝。但对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是不容易的，因为主耶稣不能违背他公义的性情随意赦免人的罪，这样是不符合上帝的律法，也不符合上帝的属性。上帝赦免人的罪是因为他自己为罪人所偿还的罪债。主耶稣对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的时候，说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他要承担死人的罪债，替他受罪的惩罚。当主耶稣对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也意味着他决定承担 妇人行淫的罪责。有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很随意的向上帝说，主啊，赦免我。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是否曾经思想过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所付的代价呢？上帝对罪人的赦免从来都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他是公义的上帝，他在对付罪上从不徇私枉法。当上帝定义要赦免一个人的罪，他首先定义的是自己为这个人的罪而受审判。当我们犯罪而认罪的时候，是否有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罪所付的代价呢？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认为上帝赦免人是容易的，其实他宣告赦免一个人的罪，是因为他为这个人付上死的代价。如果我们常常思想上帝为赦免人的罪所付的代价，你在生活中还会随意犯罪吗？主耶稣对蒙赦免妇人的呼召，也是对我们的呼召。他付上代价，赦免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不再犯罪了。接下来的经文，主耶稣在这里宣告，是以出埃及记为基础的一个宣告。约翰福音中的我是，是在回应出埃及记出埃及时上帝所启示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当主耶稣宣告我是世界的光，他是在引导熟悉旧约的以色列人联想出埃及前，联想他们在出埃及前的黑暗之夜的光，和出埃及后旷野中的火柱。同时他也是在告诉他身边的众人，你们在祝棚节用火把圣殿照得通红的光不是真光，他才是真光。在埃及黑暗之夜的光，以及在旷野间的火柱所预示的就是他。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在埃及所有的人家里都有这个光，只有跟随上帝的以色列人家中才有这个光。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夜间都可以被这火柱照亮，只有跟随摩西行走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才可以被照亮。同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被主耶稣的光所照亮，只有跟随他的人才不会在黑暗里摸索。总之，主耶稣这句话我是的宣告，是在启示他就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华。今天他要把他的百姓从黑暗的世界中拯救出来，带进光明的国度里。主耶稣的这个宣告不仅启示出他的身份，就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华，还启示出他的工作是要拯救他的百姓。主耶稣的这个宣告是给跟从他的人的应许，也是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要求他们既然有了光，就不要在黑暗里继续犯罪。然而接下来的经文 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疑问，一方面反映了他们是熟读律法的人，因此因为律法上要求见证必须由两三个人出面方能定案，另一方面法利赛人的疑问和主耶稣的回答也反映出当时很多犹太人做假见证和其假释的普遍现象。在当时很多法利赛人是很会钻律法的空子，他们可以组织两三个人见证使一个人获得死刑，不管这见证是真或者是假。然而主耶稣在这里强调，见证不在于人多，而在于是真实的。因此耶稣说，我既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主耶稣的见证是通的人，不信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与父神同等的。第一世纪的教会中就有很多人质疑主耶稣的历史事实，来质疑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的事件。因此保罗才写信给哥林多信徒见证说，亲眼看见复活基督的那500个弟兄今天大多还在。实际上这种质疑在历史历代都存在，尤其是在现代这个时代里面更是严重。很多的基督徒在当代对基督教的质疑声中，也开始对基督福音的事实产生动摇。当他们看到某个考古队证实方舟不是传说的时候，就信心百增，信心倍增。但他们听说新闻或报纸中批判基督教不符合科学，他们也就随之怀疑自己的信仰。对主耶稣而言，他没有因着法利赛人的论证，他为自己做见证是不科学而怀疑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见证的是事实，而这些事实只有自己知道，那些法利赛人却无从考证。对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我们相信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与复活、升天是历史的事件，我们相信基督福音事件的事实不是建立在今天的科学论证，而是建立在上帝在圣经中自我的启示。接下来的8:15-16经文，判断人可理解为审判人。主耶稣在这个句子中指出，那些犹太人都喜欢做审判官，而他们的审判都是以人的外貌来施行，以外貌判断，原文的旨意是凭肉身判断。从这个翻译来说，主耶稣的意思是，你们这些喜欢指手画脚做审判官的犹太人，是以自己属肉体的力量来判断的。主耶稣说，我却不判断的，这句话不是说他不施行审判，他是接着上一句称自己不以人的外貌给人定罪，也不凭自己肉身的能力来施行审判。 初期教会约翰所面对的主要异端思想是洛斯底耶主义，他们否定主耶稣道成肉身，贬低主耶稣的教导，死亡和复活的真正价值和历史事件。约翰借主耶稣宣称说，我不凭肉体审判，来强调主耶稣与其他人的不同。他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他有完全的神性，也有洞察人心的能力，他是从天上来的上帝。紧接着在接下来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七到十八节，这里主耶稣开始从律法的角度来论证自己见证的真实性。他说，就算按着律法，我的见证也是可信的，因为根本不是我自己做见证，还有一位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也为我做见证。主耶稣并没有用自己有超越的神性就不顾他颁布给人的律法，他是那位超越的上帝，也是谦卑，也是那位谦卑卑微的遵守律法的那一位。在约翰生活的时期，因受希腊思想影响产生异端邪说，其中一种称耶稣不是真实的人，人所看见过的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另一种否认耶稣的神性，称耶稣不过是一位优秀的人，被尊称为神。约翰写下主耶稣的这些话，就是为了向信徒见证主耶稣是超越的上帝，也是遵守律法的人，就连他为自己做见证都要按照律法的要求。同时结合上下文，约翰用主耶稣是父差来又有父的同在，来向信徒教导上帝的三一性。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除这些，约翰透过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这些话，也是在引导信徒明白基督徒不能拒绝遵守上帝道德律的要求。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这些话是启示的重心，耶稣与天父相等，能认识耶稣也就是认识天父。然而在三位一体上帝的位格上，圣子就是圣子，天父就是天父，圣灵就是圣灵。然而这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更是对上帝的亵渎。从某一种角度来讲，主耶稣是冒着死的危险来宣讲这一个真理，因为人如果不认识这真理，就不能得救。根据之后的经文告诉我们，人生命的得救在于认识天父，并天父差来的主耶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就处境来讲，得救就是到天父那里去。然而人如果不借着基督，就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因为他是人通往天父那里唯一的道路。当主耶稣说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他不仅仅启示出自己与天父在本质上的相同，也启示出唯独他是能到天父那里去唯一的道路。在约翰时期，洛斯底主义传授一种理论，唯独在他们那里才能得救，就像现在的一些异教所说的一样。但是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洛斯底主义和现在的其他宗教都无法让人得救，他们不能领人认识主耶稣，更不能带人认识天父，因为主耶稣直接宣告说，人只有认识他才能认识天父。另外，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见证与预言、小说或者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见证的真实性。约翰为了凸显自己对主耶稣见证的真实性，他在很多地方特别强调一些细节，突出强调主耶稣做事和说话的地点，比如在加拿的婚宴，在撒玛利亚雅各井旁。所以在最后的二十节经文中，约翰特别的交代主耶稣说这些话的地点是在圣殿的库房说的。约翰记下主耶稣说话的这个地点，除了突出他所记录的内容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其次要表达圣殿是最公开的地方，尤其是在圣殿库房的门口，更是祭司们随时出入的地方。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这些话，对自己是很不利的，因为祭司们随时都会报告祭司长下令捉拿他。从某个角度来说，主耶稣选择在这个地方为自己做见证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然而他确实这样做了，在最容易被捉拿的地方公开宣讲自己的见证。约翰在接下来说，也没有人拿他。这是约翰使用，在这里约翰使用也这个字，是为了突出和上文地点的比较。主耶稣就在这样公开的地方教导人，就在他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教导人，竟然没有人来捉拿他。接下来约翰解释说，没有人拿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也提醒我们，上帝的主权谁也无法挑战，因为上帝是全能的神，他在基督里所预定的旨意必定成就。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中，主耶稣以公开的言论击败一切黑暗的势力，这不只是行淫妇人道德上的败坏，还包括这些本应带给上帝子民属灵光芒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却用试探谎言对待世界的光。其次，人性的黑暗是在于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无法明白和领受上帝的真理。黑暗所需要的就是光，任何方法都不能消除黑暗，但是光一来了，黑暗就消除。主耶稣是世界的光，除他以外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人从罪的黑暗中得释放，再没有人认识生命真正的意义。 主耶稣提醒生活在堕落黑暗里的人，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光有照亮和引路的作用。主耶稣是人属灵生命的光，帮助人洁净罪恶黑暗的世界，也指引人行走在光明的道路上。你盼望拥有和跟随着生命的光吗？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只有拥有的三一真神，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你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主啊，感谢你话语的应许，感谢你白白赐下这宝贵的恩典。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求你的灵赐福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看见我们的黑暗，看见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讨你喜悦的生活当中。求主你饶恕我们的罪，怜悯我们，求你的灵重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还在寻求你的人，还不认识你的人，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还在寻求你的人都能因着你圣灵的光照重生，有从你而来的新生命，能得着你这生命的光。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唱回应诗歌。世界的光，
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慧金弟兄。
好的，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欢迎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参加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啊和弟兄姊妹，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然后介绍一下。Okay, 如果没有的话，那行，我们下面是报告事项。感恩与代祷事项，2021年主题经文：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成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六章第八节。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之地。请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带领。报告事项：最近一次赎点奉献是在4月28日奉献12990元，到4月28日2021年度的奉献是累计46890元，预算是本年度的预算是115943元。下次赎点奉献是在5月27日请您将奉献寄往以下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 95662，支票抬头写 AGCC。 牧长执事会将于6月4日晚7点召开扩大牧长执事会，会议将总结分析及检讨恩泽过去几次的聘牧，以及教会与牧者同工的经验及可以学习和改进的地方，望大家为此次扩大会议代祷，求圣灵的引领，求天父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下面唱三一颂。
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